诸位同修要在佛法的这一点成就，决定这一生呢，决定不能够去做损人利己的事情，决定不可以做，决定不能有害人的念头啊！当然更不可以造损害别人的事，不能造啊！啊，在一任何场合当中，口不出恶言，这基本做人的道理，我们要会言，要能够做到啊！如果再能够念念能利益众生，啊，能够舍己为人，那你就修积福德，你才能得天人的福报。啊，起心动念为社会、为人民、为一切众生，你的前途光明啊！纵然不知道往生净土，决定升天，享受天父啊！佛经里面讲的善恶，罪福，一定要非常清楚，非常明白。地藏经也相当详细了，我们常常读诵，常常思维，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起心动念、言语造作有没有毁犯？你读诵当中啊，检点自己的心行，这叫真修行。如果有悔犯，要真正忏悔改过，决定不能复藏啊，不可以掩饰，掩饰的你的罪业就重了，你那个罪业越积越重，你要知道忏悔啊，要真正改过啊，决定不要占人一点点的便宜啊，没有好处的啊！你占人家的便宜，来生还要报偿人家，何必呢？这不是给自己找麻烦吗？啊，我们生活的受用，越简单越好。我这一次在波斯参观一个小乘人修行的道场，我看了之后很受感动啊！这里面有17个出家人，来自许多国家地区，他们得到信徒供养，有一片土地，96个acre，是山林，自己在里面建道场，房子完全是自己建的，自己设计自己建的，没有找工人，建得很不错啊。那么他们有个佛堂，庄严朴素，有个小型的图书馆，有浴室，那浴室很大，也是一间一间的，那么自己住的疗房，现在有20间，每一个疗房的居例 大概走路是五分钟。啊，那个疗房是一个人住一个小疗房，我看那个样子大概只有四个平方米的样子，不大。如果摆床铺的话，这个三张床铺就摆满了，小房间干干净净，啊，就像小茅棚一样，啊，分散在这个地区。他说，他们希望将来这个道场顶多只住二十个人。没有厨房，小城人没有厨房，不烧饭的，接受别人的供养，每天有居士带了饭菜到这边来供养他们，啊，没有厨房啊，他们一天吃一餐，日中一食，啊，我看得很受感动啊，专心在办道啊，啊，市区里面他们有个下院，有个讲堂，每一个星期五。派两个法师下去讲经说法，一个星期一次，听众大概有四个多人，啊，那么这都是他们信徒 啊。我们也有同学问他，如果是下雨刮风啊，没有人送饭来怎么办呢？他说从来没有遇到过。啊，几年之前呢，火烧山，他们那边树木都也都被烧掉了，可是他们的疗房的时候都没有波及，啊，很不可思议啊！所以真正修道啊，有护法神守护啊，我们看到很受感动。去真正看看那修行人的样子，这就是我们参学的地方。这段经文上所说的这个天人有受天佛敬，有五衰相信，就天人呢，福报大小也不相同啊，跟我们人间一样的啊，我们得人身的啊，大家都得到人身啊，都居住在这个地球上啊，每个人的福报不相同啊。我们到澳洲去看看，澳洲人福报就比我们大了。我们这么多些人修行挤在这一栋小楼上住，鸽子笼一样，你看人家居住的疗房，一个人都住很大很大地方，啊，他疗房虽然小啊，他活动空间大了，啊，从我这个房间到你那个房间去走路要去看看，你要走五六分钟啊，啊，这是山明水秀。那个我们现在讲那磁场不一样啊，所以进入道场啊，你的心会清净，会生欢喜心啊。那个山上野兽比人多啊，可是出家人呢都有慈悲心，野兽也不害人，人与这些野兽可以沟通的，真诚心、清净心、慈悲心就沟通了，啊，毒蛇猛兽不会伤害你，啊，因为你心地慈悲，你没有毒心的，啊，你心里很毒，跟他就起冲突，你心地慈悲，啊，宁静，跟他不起冲突。所以在中国深山里面修行的人也很多啊，他们跟老虎 啊，这些猛兽常常住在一起。那那些猛兽好像在家里养的这个宠物一样啊，都很听话了。啊，道理就在此地。啊，这就是佛教导我们怎样与六道众生呢和平共处。啊，彼此互相尊重。啊，互相合作。人与毒蛇猛兽都能够和平共处，哪有不能跟人和平共处的道理？所以念念呢，要回过头来想自己，不要想别人。啊，故事在哪里？故事决定在我这边，别人没有故事。你就能够跟人相处。如果起心动念，我没有错，他们都是错的，你跟人家是对立的，死对头。啊，这个情结永远不能化解。啊，就常常反省自己的过失，改正自己的过失。啊，不要求别人随顺我。要求我怎样随顺大众，你就对。普贤菩萨教给我们恒顺众生啊，没有叫众生顺我，没有啊。啊，然后才能在随喜当中修集功德。功德是什么？定慧。定是弥陀经上讲的一心不乱，是定啊。啊，定起作用啊，就是慧。啊，定慧才能够解决问题。天人如果福报不是很大的，临终时候那个阿赖耶识里头恶习种子还会起现行啊，起现行他就会堕恶道。这个是佛在经上常讲啊，临命终时这个业力现前，强者先前，哪一个念头强，随着这个念头啊就投生去了。所以临命终时善念强就生善道，恶念强就入恶道。不是阎罗王啊判你去入哪一道，不是啊，是你念头在牵引你啊。你愚痴，这个念头强，出生道去了。啊，贪爱的念头强，恶鬼道去了。啊，嗔恨的念头强，地狱道去了。那么由此可知，如果我们最后的一念念佛的力量强，那就往生净土了。啊，这个念头平常培养啊，临命终时来不及。临命终时一念十念往生，没错，理上讲得通，事上很少有。啊，真正有那么几个人，过去生中续善的力量强，一时迷惑，造成恶业。临终时有人提醒他那个续根，他就起作用，这样才能往生的，绝不是侥幸的。如果你想侥幸得生，没这个道理。所以一定要在平常培养，努力培养，加紧的培养。要知道这是百千万劫难遭遇的大事因缘。 这个道理事实真相了解了，你怎么会不放下呢？你一定能放得下。如果你是你还放不下，你对这个事实真相还认识不够清楚，道理没透彻。透彻之后决定放下，决定不沾染。五衰相信，相信这个五衰相啊，经里面有讲啊，有两种，小五衰，大五衰。这个小五衰呢，第一个是身体啊，有了气味了。天人这个身体清净啊，身体有香味。有一些念佛的同修啊，或者在念佛的时候啊，或者做读经甚至于经行的时候啊，讨论佛法的时候啊，闻到异香啊，那么这个香从哪来的呢？可能这个香呢，你从来没有闻过，你也说不上来啊，有异香啊，甚至于很浓的这香味啊，有的时候好几分钟这么长的时间啊，大家都闻到啊。古大德告诉我们，我们在此地念佛，宗君讨论佛法，有天人从这边经过，他看到了生欢喜心，他在停住啊，在后掌，这是香味没闻到啊。这个情，这种情形很多，很多人曾经遇到过啊。到小五衰相现前，就是他的佛报快尽了，这香味没有了啊。那么第二种呢，天人身上都有光啊，这个光啊微弱的。第三种啊，这是洗澡的时候水沾到身上啊，我们洗澡要把洗完之后身体擦干净，天人不需要，水不沾身的啊，水沾到身上，这小晒相。第四种在境界里面起的一点微细的贪念心啊，有一点染着了啊。第五种啊，这个眼睛节目叫眨眼啊，天人眼睛是睁开的时候不会眨眼的啊，这有眨眼的这个现象呢，在衰相。小五衰啊，福报快要享尽，福报享尽的时候大五衰现前啊。大五衰第一个是衣服啊脏了啊，天人衣服也不需要裁缝，也不需要去换洗啊，他的衣服真的是一尘不染，这时候衣服染灰尘。第二个是天人都戴帽子，帽子上都有鲜花啊，花枯了，花谢了，这大衰相，这个时候他很痛苦啊。第三个是流汗啊，这个是一有这种情形，他的寿命就快完了啊，在经上讲大概不超过七天他就命终了。第四种啊，身体有臭味，有气味。第五种啊，他坐不住，坐立不安。那么小五衰相现前的时候， 如果这个是有缘，遇到诸佛菩萨，遇到大善知识，啊，他能够忏悔皈依，啊，依教修学，他能恢复，能够增长这个天赋，啊，换一句话说，增长他的寿命。大无帅现前呢，不行，决定堕落。啊，所以天人呢，越是往高处去，那个堕落就越苦。啊，欲界天、色界天，天福享尽呢，还有不少啊，到人间来。的人生的，啊，四禅天、四空天，寿命尽了之后，多半堕三途，啊，或有堕卧道的，这是一般常讲啊，爬得高，摔得重啊，啊，这个里面都有道理在。请看底下这段经文，如是天人，若男若女，当现象时，或见地藏菩萨形象，或闻地藏菩萨名，一离一展一离，是诸天人转赠天福，受大快乐，永不堕三恶道。那么这就看缘分了，啊，如果他的缘分好，啊，见到地藏菩萨，啊，他在这个无衰相现前的时候，啊，见到地藏菩萨的形象，或者是闻地藏菩萨名号，啊，这是不一定见到菩萨本人呢，啊，像我们现在塑造地藏菩萨形象，啊，你见到像，听到地藏菩萨的名号，也能是一沾一离。此地讲的这个一沾一离，我们不要误会啊，哦，到地藏菩萨拜一次就行了，哪有那么便宜的事情啊，一是一心呐，啊，这个要懂得真心呐，啊，真诚心真理，真诚心里面就具足了忏悔，啊，具足了礼敬，天心菩萨在往生论里面讲的五条的修学纲领啊，斩离当中是圆满具足啊。下莲居老居士依据这个原则啊，给我们初学定了一个功课，叫进修戒要。进修戒要就是以这个天心菩萨往生论里面讲的五个原则来定的，啊，所以有礼敬，啊，有称名，有忏悔，啊，这里头最重要的是忏悔，啊， 是诸天人转增天福，啊，业障消除，那个福报就现前了，啊，他能够延长啊这个享受天福的时间呢，啊，永不堕三恶道。那么这个注解里面呢有一个故事啊，这个诸位自己去看就知道了啊。那么从古人种种修学这些公案因缘当中，我们不但能升起信心，而且能够体悟到事实的真相，知道怎样去修学。那么这是讲展离忏悔呀，修复。下面说，何况见闻菩萨以诸香花衣服饮食宝贝璎珞布施供养，所获功德福利无量无边。那么这是说见闻感恩里的福报就很大了，如果在家供养，那他获福了，当然就更大了。那么这个里面举了几个例子，香花衣服饮食，表法的意思要懂。香表现，香表戒定，香表五分法身，绝不是我们带一点香在佛菩萨面前能燃的供养就行了，那是形象。要懂得从形象里面体会实质，那才真相。所以能够啊，舍贪嗔痴，修戒定慧，这是真正的一相供佛啊。我们燃这炷香的意思在此地，远离贪嗔痴，勤修戒定慧，化表六度万恨，一表忍辱。这个要懂得，饮食表乏味也，宝贝璎珞表庄严具，我们真正能够依照这些方法来修学，你所获的福报，所获的利益，那就无量无边。这个无量无边，注解里面呢又说，这个注解幕后讲啊，今后功夫，这功德福利正与般若相应，故如虚空无量无边。般若怎么相应？ 就是《金刚经》上教给我们，菩萨以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修集一切善法。修的善事虽然小，所获得的功德福利无量无边，就是这个道理啊。如果诸相修行，修学的功，这个福报事情再大，他获得的福报很小。那么这个事实世尊在经上讲的太多太多了，特别是大乘经啊，我们要细心体会啊。由此可知，拓开心量啊，是我们修学大乘人第一个重要的课题。如果心量不能拓开，我们的成就说实在话远远比不上小乘啊。小乘人纵然不能证果，这是真的，连小乘初果须陀洹都不容易证得啊，都很难。但是人天福报啊，他是决定获得。我们看了的时候决定没怀疑，他们修天赋啊。如果能够断八十八品见惑，才能证须陀洹果啊。但是三界八十八品见惑是很不容易断的，那我们大乘人如果不能够放下身心世界，念佛就不能往生啊。这是念佛堂堂主常常挂在口上的口头禅呢，时时刻刻提醒念佛同修啊，身心世界一切放下啊，身心世界一切放下，就是放下思想啊，我人众生受者啊，与般若相应啊。那个时候真的是一念相应一念佛，念念相应念念佛。你往生真有把握，这往生没有把握时，就这世间有牵挂啊。只要有一丝毫的牵挂，就障碍你往生，就必须舍得干干净净啊。你有的布施嘛，利益众生嘛啊，自己这个身体所需太有限了嘛。这所费不多吗？何必累积许许多多的这些日用品，让自己这个身体造罪业啊？所以一定要懂得布施，要懂得自己的福报啊，与一切众生共享，那你的福报就大了，真正的福报。这个世尊这一段赞叹呢文很长啊，到这个地方是一个段落啊，下面呢是转临终卧业，也非常重要啊，我们明天再讲啊。请掀开经本科注卷下第61面， 科注卷下第六十一面，请看经文。佛赐观世音，若未来现在诸世界中六道众生临命终时，得闻地藏菩萨名，一生立耳根者，是诸众生永不离三恶道苦。何况临命终时，父母眷属将是命中人，世之财物、宝贝、衣服、塑化地藏形象，或是病人未终之时，眼耳见闻知道眷属将这些宝贝等为其自身塑化地藏菩萨形象。我们先看这一段啊。那么这个是转临终时候的物业，这桩事情已经有许多人注意到了。我这次在澳洲就有同学来问我关于自己的家亲老人临终时候啊，要怎样处置，怎样帮助他。那么这些同修对佛法未必有很深刻的认识，可是他们都能够关心到临终这个大事。在佛家常讲啊，死生死大，因为人在临终的时候并不是说这个人就死了，死了一切都了了，那就无需要这些顾虑了。可是这个世间有不少聪明人，有不少有智慧的人啊，更难得的是宗教的信徒，即使对于这个生死大事所以然的道理他并不清楚，可是这个事实的存在他们都能够深信不疑啊，都能够想到死了以后啊，到哪一道去投胎，哪一道去受身，能够觉悟到这一点，这相当不容易了。这在一般讲呢，就是因缘果报啊，他能够意识到这个层次，在世间起心动念一切造作都会受练习，这也是近代印光大师挽救世道人心、消除世间的劫难特别提出因缘果报的教学啊，道理就在此地。如果跟他讲宇宙人生的大道理，真正能够体会理解的人并不多，可是讲因果报应的理论与事实，一般人都能够明了，都能够体会得到，对于改变世间的人心，劝勉大家断恶修善，消除世间的一些灾难， 能够收到良好的效果。那么地藏经对于这个理念这种教学可以说是分量非常的重那么这也是我们前面提到为什么释迦牟尼佛灭度之后把教化众生这个任务委托给地藏菩萨道理就在此地那么经文一开端这是叫做观世音菩萨观世音菩萨代表六道众生所以叫做观世音菩萨也就等于叫着我们的名字一样往下的经文这个开示对我们来讲的是无比的亲切特别我们看到未来现在住世界中把未来放在前面他说的现在是当时法会里面的大众摆在第二未来摆在第一了可见的这个经呢实际上讲经的意思是对我们讲的诸世界中这就不止一个娑婆世界了那么也显示出地藏法门尽虚空别法界跟净土经跟华严经无二无别点点滴滴显示到大乘法的范围是尽虚空遍法界大乘的对象是法界当中一切众生我们体会到这个意思你的心量才能投开啊这是真心的这是我们本有的心量啊心包太虚量周沙界是一切众生本有的跟诸佛如来无二无别现在心量为什么会搞得这么小心量小才会被这些邪门外道欺骗了才会有吃亏上当这些事情啊心量脱开了就没有了虚空法界无不包容所以这个经文字字句句意义无限的深广我们要能体会要在这个里头学习所以说住世界中没有写娑婆世界这个里面特别是讲的了六道众生诸佛刹土都有六道众生没有六道众生的有但是不多像西方极乐世界没有六道众生大多数诸佛国度都有六道众生这很苦迷得很深临命终时得闻地藏菩萨名这个关键的字样在闻此地的闻是菩萨三会里面的闻会你就晓得不是随便听到我们世间一般人在这里错会了意思了这是大乘经一切都要用大乘菩萨的标准来衡量 菩萨三会是建立在声闻三学的基础上。现在有许多人说念地藏经，也依照地藏经里面所讲的去修行，但是得不到果报，于是在谤佛谤法，说地藏经不灵。他没有晓得他自己错解如来真实意，不是经不灵啊。经上讲的善男子善女人，你有没有达到善的标准？没有人想到啊。善的标准是什么呢？三福跟我们说得很清楚啊，世间善人的标准，孝养父母，奉事师长，慈心不杀，修持善业，你做到了没有？你做到了，你是世间善人。佛法是建立在世善的基础上啊，你连这个标准都做不到啊，你那个学佛是佛门外面的学佛。